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是以八福作为开始的。八福只是一个统称，实际上是有九个福。主耶稣所讲述的这九个福，彼此之间是否有任何的内在关联呢？或者他们只是一些零星的教导，彼此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关系呢？如果这九个福彼此之间有关联，那么他们的共通点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九讲，题目是八福与圣灵的果子。
登山宝训是以八福作为开始的。八福是一个统称，实际上当中包含了九个福。这些福我们都查过了，现在我们要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一系列的福之间是否有某种的次序和关联。我们的目标不只是逐一的单独的去查考这些福，我们也要明白这些福之间是否有一些内在的关系，是否形成了某一种统一的体系。我一直在默想八福，想知道它们之间是否有一些的内在关系。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单单想要解释这几个福跟那几个福的关系，而是要看为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找出这几个福的内在关系呢？有一件事我经常觉得很遗憾，很多时候我不能够把我所看到的向你们完全的表述出来。换句话说，看到一件事情跟把你所看到的用言语表达出来是很不同的，这就是使徒约翰所面对的困难。当你看启示录的时候，你会看到约翰在接力的描述他所看见的天上的异象，展现在你眼前的就是千奇百怪的猛兽从海里进进出出，行动怪异。你读得越多越感到困惑，到底约翰想说什么呢？这好像是某种超自然野生动物园。但是仔细思想时，你就会明白，约翰是在尽力描述那难以用人类语言文字表达的东西，他在传达他所看到的属灵意象。当然约翰的属灵声量是我无法相比的，我祷告神随着时间的推移，靠着他的恩典，我也能够越来越进步。然而即便如此，很多时候尽管我观察到一些事情，但是却很难用一种清晰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坦白说，很多次在传讲信息之后，我觉得很不好受，因为感到自己没有成功地把所看见的表达出来。我向神祈求，你们不要完全依靠我的言语来得着这个意象，在你听到的时候，愿神的灵帮助你明白 主耶稣要对你说的话。任何的欠缺，任何表达以及言语上的局限，圣灵都会补足，并且远远超过补足。我们已经提过，八福其实是包含了九个福，但是这九个福之间的内在关系是什么呢？我多次提到，保罗在解释主耶稣的教导方面是非常的出色。我多次发现，当你在准确理解主耶稣的话语上有困难的时候，保罗会在某处给出详尽的解释。因此，关于这九个福，我想知道保罗是否在哪里曾经做出了与之相关的解释。讲到这里，肯定一些东西会即刻出现在你的脑海中。透过这种诱导性的询问，我几乎已经给出了答案。你们中许多人或许会想到，在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圣灵的果子也是九个方面。难道这是巧合吗？在保罗的书信中，我没有发现哪里还有九方面的次序，像圣灵果子那样。但是，当你把这九个福跟圣灵的果子并列的时候，你一定会说，不，我看不到任何的对应。一边是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而另一边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我们先不要这么快就下结论。你必须要记得，保罗是在解释主耶稣的教导，他不是在重复主耶稣的教导，他是在形容八福的内涵，而不是在重复八福，两者是很不同的。首先，让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八福跟圣灵的果子各自都有九样，这是否只是一个巧合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不难找到肯定的答案。就在加拉太书五章圣灵的果子之前，使徒保罗谈到情欲的事。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五章19-21节。加拉太书五章19-21节这样说道：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任何体贴情欲的事的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我要你留意，这里说到的主题是神的国，这正是八福的内容所在。第一个福是这样开始的：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而最后一个福则说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刚才我们读到情欲的事实，你有没有计算保罗提到多少种？总共是提到15种。又一次，我很有兴趣想知道，这是否只是保罗凭空想出来的呢？还是出自主耶稣的教导？随即，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话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们可以一起打开马可福音第七章的21-22节。马可福音第七章21-22节，主耶稣讲到一连串的恶事。他说道，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 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你仔细算一下，总共有多少种？总共有13种。可能你会说，这只是13种，保罗提到的15种，还差2种，他们根本没有关系。我们不要这么快就下结论。我们有对观福音平行的经文，同样的信息在马太福音15章19节也有记录。但是有趣的是，留意到当中有两样是不同的。如果你把马太福音中这两个不同的补上，会有什么结果呢？总数就是15种。当我比较这两组并且计算的时候，我真的感到惊奇。保罗没有任何的失误，一切都是完美无缺。马太福音所提到的一连串的恶念比马可福音的还要短，但是其中有两样在马可福音却没有提到，一样是妄政，另一样是恶念。这里我需要一提的是，马太福音15章19节的恶念跟马可福音第7章21和22节的恶念在希腊文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词。这个区别在中英文圣经里是看不出来的，你必须稍微懂一些的希腊文才能够看到两者的区别。在马太福音15章18节的恶念的恶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phoneros， 意思是邪恶。但是马可福音中的恶这个词的希腊文是不同的，它不是 phoneros， 而是 kakos， 就是坏，就是不好的意思。两者是不同的词，但是在中文圣经里两者都被译为是恶念，所以解经者不可以完全依靠中英文圣经来解释圣经。另外两者的区别不只是不同词语的问题，而且其中一个是有定冠词，另一个这没有。在马太福音中恶念这个词的希腊文是没有定冠词，而马可福音的这有，所以当中有两个重要的区别。只要对希腊文略有认识的人都会知道邪恶跟坏两者是有区别的，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的用法不同是有着刻意的区别。特伦奇大主教在他的著作《新约同义词》中曾经谈到这个问题，他说马可福音中的 kakos 与马太福音中的 phoneros， 他们两者的区别可以总结如下：邪恶的人跟坏人是不同的，坏人或许会甘心与自己堕落和沉沦，而邪恶的人是不甘心的，他要别人跟他一同堕落，要别人跟自己一同灭亡。因此在马可福音的这个词的意思是坏人，坏人只是自甘堕落，而在马太福音的这个词是邪恶，邪恶的人不只是自甘堕落，他还要别人跟他一同堕落。这里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你不能把这两个不同的词翻译为同一个词，这显然是不对的。从这点看到，这两组其实是有同样的数目。保罗列举了15项，而马可和马太福音合起来，因为他们是平行经文，所以他们可以合起来看，事实上也有15项。这是巧合吗？圣灵的果子和八福都有9项， 而情欲的事也有15项，这不可能只是巧合而已。另外，我们刚才已经留意到，加拉太书和八福都提到关于承受天国。如果你知道保罗并不常用天国这个词，在他的书信中总共只有14次，这就更具代表性了。在证实了这一点之后，让我们回到八福，来寻找一种把这几个福连接在一起的要素。到底这个要素会是什么呢？我们已经留意到，如果你把八福和圣灵的果子并列，你会看到两列并不一致。为什么呢？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查考圣经，仔细留意这些词，你会看到两列彼此是有分别的。主耶稣的教导跟保罗的教导是有着内在的关系，但是之间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他们的角度是不同的。比如说，如果你看主耶稣所讲的一系列的恶事，你看到了什么呢？主耶稣说从心里发出来的，意思是说从人的本性发出了这15种的恶事。这些不只是15件的恶事，它们是恶事的种类。这15类包含了同一个名称下的各种不同的恶事。主耶稣强调的是从心里发出的恶事，他是在谈论心的态度，这不是保罗的角度。保罗谈的是15类情欲的事。现在你明白了吗？你看主耶稣所谈论的是内心的思想，而保罗作为一个解释者，是在解释那些恶的意念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因此，你不要期望两列会完全一致，因为一组所谈论的是你的意念，是关乎到你的内心态度，在你还没有重生前的内心状况。而保罗所谈论的是当这些思想变成行动时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必须要把这重要的区别牢牢地记在心里。同样的，八福是在谈论人心里的态度，说到心灵贫穷，说到温柔清新、饥渴慕义、连续人等等，这一切都是指人心灵里的态度。然而，保罗不是在谈论这些，他是在谈论圣灵的果子，这是跟情欲的是对立的。你会看到果子是来自于树，但是它不是在树的里面，它是长在树的外面，这显明了这棵树的生命树枝，你能够从树上摘到它，这不会影响到树本身。你不能触摸到一个人的内人，他的思想、感情和态度，但是你能够接触到他的行为，就是他的果子。这是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再次强调，主耶稣所针对的是你内在的态度，而保罗是在详细的解释当你里面拥有这些态度的时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如果你里面被邪恶的态度所占据，那么你会结出这里所描述的15种情欲的事。所以保罗不是在重复主耶稣的八福，他期望他的基督徒听众已经听过主耶稣的教导，他是在向他们详细的解释邪恶的思想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圣洁的思想又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领会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保罗实际上是在详细的解释和应用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没有强调情欲的行为或者圣灵的果子， 他没有强调这方面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你拥有这些有福的圣洁思想，那么你肯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部分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你自己能够做的，你自己不能够结果子，他们是圣灵的果子。同样的，主耶稣知道，如果你有这些邪恶的思想，最终必然会有情欲的事在你的生命中显明出来。所以主耶稣只讲了第一个部分，因为第二个部分会相继而来。而保罗作为一个解经者，他有责任向我们解释这些圣洁的思想或者邪恶的思想分别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一旦你领悟到这一点，你就会看到整件事情背后的奇妙。下面我们继续的检验我们的观察是否正确。第一个福说到，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而圣灵的果子的第一方面是仁爱。首先你要注意，第一个福是根基，它包含了下来的八个福。圣灵的果子也是同理，第一个果子仁爱是包含了其余的八个果子，因此保罗没有用复数来表达果子，他说圣灵的果子其实是指同一个果子，然而却显明了八个方面。这就好像葡萄，虽然只是一串，但是上面有九粒，这九粒都属于同一串的葡萄，都有着内在的关系。所以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是一个基础，所有其他的福都是由他而来。仁爱也是一个基础，跟着其他的八个部分也会由他而来。如果你没有仁爱，你也不会有喜乐，也不会有平安，其余的果子也不会相继而来。如果你不是心灵贫穷的人，你也不会畏罪哀痛，也不会饥渴慕义，也不会温柔。所有后面的那些树枝都是来自这个基本的要素。当我们查考主耶稣的教导时，不是匆匆忙忙的去找一本解经书然后研究一番，查考圣经的方法是向自己发问。保罗之所以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解经家，在领悟主的话语上有如此深的洞察力，那是因为他读圣经的时候，他没有说这段经文某某教授是怎么说的，或者说这个或者那个牧师是怎么解释的，他是应用在自己的身上来实际的去体会他的内容。当你查考圣经时，你必须要这样思想，主耶稣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你当回应说，主啊，帮助我成为心灵贫穷的人，我要靠你的恩典成为一个心灵贫穷的人。当你成为这样的人之后，你又会经历到什么呢？当你带着一颗贫穷的心，一种完全依靠神的态度来到他面前时，你一定会经历到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你知道神会做什么吗？他要将恩慈和他的爱倾注在你身上，这就是他所要做的。你会经历到这一切，你不需要找一本解经书来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会经历到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这样你就会明白成为心灵贫穷的人意味着你会经历到神将他的爱浇灌在你心里改变你。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所说的，他说道，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保罗所讲的是经历，他说我明白了，因为神 已经借着圣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心里。如果你真的像一个属灵的讨饭来到神的面前，你会经历到神的慷慨和恩慈，他要将属灵的丰富浇灌在你身上。你明白保罗在做什么吗？他其实就是把实践登山宝训的结果向我们描绘出来。如果你跟我以这种方式来查考圣经，而不是从学术的角度，而是从属灵的层面，那么你就会明白保罗的结论确实是他从经历得到的。如果你系统的研究八福，你也会看到这一点。那些哀痛的人会经历到什么呢？他们为自己的罪哀痛，为别人的罪哀痛，为教会的罪哀痛，正如以斯拉和尼西米为以色列的罪哀痛一样。以斯拉对神说，神啊，我们犯了罪，你的百姓以色列犯了可憎的罪，求你怜悯我们。他们这样祷告会经历到什么呢？他们会经历到神的饶恕。当你为罪哀痛时，你就会经历到神将饶恕倾注在你的身上。当你被饶恕之后，你又会经历到什么呢？你即刻会被喜乐所充满。这就是路加福音第六章21节所说的，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你看到圣灵果子的第二个方面，正好跟门徒内心哀痛的态度对应。你畏罪哀痛，这是你必须做的。而神那个部分就是，他会透过圣灵以喜乐充满你。让我们来看第三个福，这里说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如果我们不从学术方式查考这段圣经，而是思想，如果我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如果我除去我骄傲的态度，我又会经历到什么呢？如果你变得温柔谦卑，在神面前痛改前非，你会经历到神将平安浇灌在你心里，你会看到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你会经历到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平安。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和29节所说的，他说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就是成为温柔的结果，你会经历到内心里的平安。保罗看到主耶稣教导中温柔跟平安的关系，除此之外，他自己的确也经历到了这一个真实，他的经历证实了这一点。现在我们能看到所有的对应都更加明朗起来。让我们继续的往下看。如果你饥渴慕义，你渴慕神，这样你会经历到什么呢？饥渴是现在进行式，表达的是一种持续不断的饥渴。这样的属灵饥渴会在生命中产生什么样的果效呢？它会建立属灵的忍耐、宽容。我喜欢恒久忍耐这个词，因为基督徒所需要的正是恒久忍耐。我发现许多基督徒都缺乏了忍耐的素质，一旦遇到困难，他们就向魔鬼投降，好让能够保全自己。我们有这么多投降的基督徒，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保罗所说的，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保罗从来没有经历过属灵的失败，因为他把属灵的原则常常应用在生活中，所以总是得胜。有时候你会被打倒，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被打败。 保罗曾经被打倒，但是并没有被打败，他随后又站了起来，把对手给打败。这应该成为我们的经历，因为基督使我们常常得胜。如果我们依靠自己，我们会被魔鬼彻底的打败，然而透过基督，我们总是得到胜利。所以饥渴慕义的人会经历到什么呢？他们学习忍耐，还有什么比坚持不懈、终其一生地学习饥渴慕义能更好地训练我们属灵的忍耐呢？我们永远不要满足，永远不要自以为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属灵身量，不需要继续前行了。你一定要继续向前。那些停滞不前的是已经放弃了的基督徒。让我们来到下一个福，就是连续。我发现八福跟圣灵的果子所有方面都彼此对应。八福说到连续人的人有福了，这跟属灵的果子相对应的是恩慈。这两个词意思非常接近，几乎不需要寻找之间的关联。在新约，连续和恩慈是常常连在一起的。比如说提多书第三章第四节谈到恩慈，而在第五节也说到怜悯。恩慈跟连续其实一个就是另一个的结果，他们彼此相连，不需要给出更详尽的定义了。还有以弗所书二章四节说到怜悯，而第七节这谈到恩慈。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三节说到恩慈，在第十节也谈到了连续。因此我们看到恩慈跟怜悯或者连续彼此总是形影相随，紧密相连的。让我们继续的往下看，说到清心的人有福了，这跟圣灵的果子良善是对应的，关联也是非常的明显，几乎不需要做出解释。清这个字跟圣灵的果子良善是直接相关的，清就是指清洁的意思，清洁也意味着良善。从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就能够看到这种关联的清楚表明。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说到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而无亏这个词跟良善它们的原文其实是同一个词。因此我们看到清洁跟良善实际上就是同义词。八福的第七项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跟圣灵的果子信实是相对应的，更确切的说是跟忠心有关的。在希腊文中信实跟忠心其实是同一个词，两者之间没有区别。你会发现这个词有时是被翻译为信实，有时这是翻译为忠心。从希腊文词典来看，两者之间没有区别。使人和睦的人也可以形容为是一个忠心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是忠心的跟随他主人的脚步的人。为什么主耶稣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呢？就是为了成为使人和睦的人，使我们能够跟他重新和好。为什么主呼召我们背起十字架跟从他呢？在查考八福时，我们已经看到，就如保罗所说的，我们也被赐予这个使人和好的使命。所以当你跟随主的脚踪，做他所做的事，你就是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使人和睦，就成为了你对主忠心的考验。这一点非常的清晰明了。事实上，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信德这个词就是指忠心，跟和平是前后相随，这两个词是彼此相关的。那我们来到第八个福，这里说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与他对应的圣灵的果子就是温柔。为义受逼迫跟温柔的对应关系格外清楚，为什么呢？当基督徒被逼迫时，他应当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他应当还口吗？他应当咒骂吗？不，他的态度是要温柔。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说道，耶稣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就是说，当耶稣被咒骂、被戏弄、被嘲笑时，他没有还击，他是温柔的，他是谦卑的。你可以说不以恶报恶，就是温柔的含义。彼得对基督徒说，你们要像基督，当你被戏弄、被嘲笑、被践踏时，不要还击，这样你将会像基督一样温柔谦卑。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一节，保罗说到基督的温柔和忍耐，这也是保罗自己在逼迫下生命的榜样。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二节描述了保罗为义受逼迫时的生命表现。我发现这段经文蛮有基督的形象，我们可以从第十一节读起。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这么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杂质。是的，每个真正的基督徒都会被世界看为是垃圾，但是我们温柔谦卑地接受这个事实。我发现这一点是非常的美丽。现在你看到八福跟圣灵的果子之间的平行关系了吗？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他们得到什么样的祝福呢？属灵的祝福首先来自拥有温柔的素质，然后才可以承受神的国。圣灵的果子是在逼迫下呈现出的温柔。我们从哪里能够看到一个人真正的温柔，他真正的特性？就是在逼迫底下。在美好的时光我们都可以微笑，但是在艰难的时刻中，真正的我才会显露出来。最后一个福是什么呢？主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当你被毁谤，不断遭受各种谎言攻击，你的名誉就这样被玷污了，你蒙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你当怎么办呢？你看到圣灵的果子了吗？在什么情形下我们更需要圣灵的果子节制呢？我们遭遇不公正的指责时，多么容易想要还击，我们受到当受的指责时，我们愿意忍受，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公平的。如果我们觉得是为义受苦，我们可能会甘心的接受，我们还是能够以温柔相待。为基督受苦，我们能够温柔地承受，我们愿意这样受苦。但是如果人们毁谤我们，说一些不符合事实的话时，我们就不能够接受了，也不愿意接受，我们马上想到要还击。 在这种情况下，你最需要的就是圣灵的果子节制。你不要任意发怒，任由自己的脾气失控。你这样做不会使神得荣耀。你要保持有节制，让神的灵帮助你显明基督的美丽。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八福跟我们内心的态度是有关的，而圣灵的果子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基督徒常常犯的一个严重属灵错误就是，我们认为有一天神会在我生命中做奇妙的工作，这样我就会成为保罗所说的那一种完美的人，所以我要耐心的等候，直到圣灵改变我的生命，直到我有了这些属灵的果子，就是圣灵的果子，这样我就能够成为心灵贫穷的人，能够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我就能够畏罪哀痛，我就能够拥有这一切的属灵素质。但是既然圣灵还没有改变我，我只好对主说，对不起主啊，我不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人。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你不介意我这样说，那是因为你没有改变我。换句话说，我们把属灵失败的责任推给神。你认为我不是保罗，是因为神没有使我成为像保罗一样。保罗是保罗，我就是我，我是独特的。如果神想要让我成为一个属灵的巨人，那么他必须要改变我。我会继续的等候，直到有一天神改变我，使我成为属灵的巨人。否则的话，在那一天当我站在审判台前，我只好对主说，主啊，为什么你没有改变我，使我能够达到保罗的属灵身量呢？我告诉你，主耶稣是不会接受这样的说法。那一天我们绝对不能够把责任推却给他。让我们记住这个区别，登山宝训谈论的是我们的内心态度，而圣灵的果子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而问题是，到底先有哪一个呢？是先有八福的树枝，还是先有圣灵的果子呢？让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我们从第六章第七节读起。这里保罗对加拉太的基督徒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会收获什么呢？这取决于你种的是什么，这是非常明显的。你想收取属灵的果子吗？那么你必须要种下属灵的种子。你想成为充满属灵能力和被神大大使用的人吗？这就取决于你所种下的是什么样的种子。这就是保罗在下一节所要说的。他在第八节是这样说道，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就必从圣灵收永生。永生是要我们去收获的，但是为了收获，我们也必须要撒种。如果你什么都不种，你自然不会有什么收获。如果你种的是不好的东西，那么你所收的也必然是不好的。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取败坏和死亡，顺着圣灵撒种的就要收取永生。所以这取决于你种的是什么，请你不要把责任推给神。如果你顺着情欲撒种，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属灵人，你必从情欲收败坏和死亡。所以在第九节保罗继续又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这就是忍耐，你要保持饥渴慕义，你要忍耐，不要灰心。 只要有机会，我们就要行善，要向所有的人行善。圣灵的果子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它显明了神的作为，它是一种外在的彰显。但是为了获得果实，你必须要去撒种，果实就是收获，没有撒种，你不会有任何的收获。所以保罗继续说，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获得收获，什么都不撒的不会有任何收获，顺着情欲撒种的就会从情欲收取败坏。另外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这样说道，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就是说，你获得大丰收还是小丰收，就取决于你撒的是什么，你撒了多少。换言之，保罗在告诉我们，责任是在你跟我的身上，他不允许我们把责任推给神。神的能力足够我们获取一个大丰收，每个人都可以经历到这股的能力，但是这取决于你现在撒的是什么，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具体来说，顺着圣灵撒种是指什么呢？换言之，这是在讲属灵的投入，收割是投入所带来的收获。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取决于你投入的是什么。如果你想获得丰收，你就必须要撒种。有一个词保罗经常用的，就是追求这个词。这个字的希腊原文就是指追逐、追赶或者追求，它表达了某种程度的紧迫。比如说在战争中，你追赶敌人或者是追捕猎物，为了不想失去你的猎物，你必须要飞快的追逐，你拼命的追赶。它表达了一种为了得着目标，为了得着奖赏的一种迫切和接近权力。这个词保罗使用了很多次，在他的书信中至少出现了八次。比如说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三节，罗马书十四章第十九节，还有我们很熟悉的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谈到追求爱，让爱成为你的目标。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刻画了保罗的典型特征，他说道，我乃是竭力追求，一种的紧迫，这是投入的紧迫。今天我们有一代软弱的基督徒，是因为他们没有属灵的投入，他们没有动力，没有目标，没有属灵的努力和竭力追求的精神，他们一无所有，他们什么都没有播种，却在等候收获，难怪他们的属灵生命毫无长进。如果你什么都没有播种，你怎么敢期待神赐给你属灵的丰收呢？因此要先有八福的树枝，圣灵的果子才会随之而来。这是你投入的态度，是你所种下的种子。如果你像保罗那样，让它成为你属灵的方向，你的属灵目标，以单一的心去追求，借着神的恩典成为心灵贫穷的人，你来到神的面前，完全的依靠他，完全委身和降服于他，像一个属灵的讨饭，来向神完全敞开，这样神一切的丰盛会完全的充满你。如果你带着这种态度来到神的面前，你稳步的追求这种的态度，你将会被神的丰盛所充满。神要借着圣灵丰丰富富的将他的爱浇灌在你的身上，因为你已经种下了这种属灵的态度，以致神能够使你获得属灵的丰收。借着神的恩典，我要立志学习哀痛，为自己的罪哀痛，为别人的罪哀痛， 借着神改变人的大能，我也要立志成为谦卑的人，这样神就能够将他的平安浇灌在我心里。尽管我还没有迫切地热爱公义，但是如果我使他成为我的目标，每天学习饥渴慕饮，那么神会赐给我圣灵的果子，因为立志由得我，至少我可以在神面前立志，要追求这种的态度。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这就是他所做的，竭力追求，借着神的恩典前进。除非你有这样的一种正确的态度，否则神是不能够在你的生命中成就任何事。作为基督徒，我相信你已经留意到这一点，你一定要有正确的态度。比如说在起初，你如果不肯悔改，神怎么能够饶恕你呢？他的饶恕就好像宽广的海洋，预备要饶恕你的过犯。但是如果你不悔改，这种不知悔悟就好像堤坝，阻挡了神的恩典。如果我们能够透过悔改的例子明白这个原则，那么无论从其他任何层面去理解这一点都非常容易。同样的原则，除非你向神敞开你的心，否则神不能在你身上成就任何事。圣经记载，主耶稣开始传道时，在拿撒勒他不能够行很多的神迹，因为他们不相信。这种不相信阻挡了神的恩典。你属灵生命的整个过程也是同样的道理。弟兄姐妹们，你要努力成为这一种被神祝福的人。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必须要成为这一种人，因为只有这一种人才是蒙神祝福的。现在我希望主耶稣八福的整个目标以及内在的属灵关系已经非常的清晰，我们不要把八福当作是一种知识来去吸收，而是要实行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的目标和方向。这样我们将会以一种全新且超乎想象的方式去经历神的能力，直到我们的生命透过心灵贫穷向神完全敞开，以致神以他一切的丰盛来充满我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九讲，题目是《八福与圣灵的果子》。透过这篇信息，我们看到八福其实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基础。主耶稣以八福作为开始，正是因为他要我们追求这种内心的素质。当我们朝这个方向撒种时，我们的生命必然能够为主结出美好的果子。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十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福音电台 .org， 就是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org，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或者下载讲道信息。
所信的道。